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在南湾举办的硅谷台媒产业科技协会啊，在这个活动上呢是有非常多关于硬件发展投资，还有 AI 技术以及职业发展规划等等的一些前沿科技资讯啊。那同样呢，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下面请子涵跟我们分享。子涵你好。
好，丁月好，听众朋友好。那这一节我们聊轻松一点的话题哈。那这个硅谷台媒产业科技协会，他们是最近举办了20周年的一个盛大的盛会。20年前呢，2003年他们就在硅谷成立了。那他们的精神呢，是本着心怀台湾、关注台湾和回馈台湾，所做的一系列活动呢，都是要促进台湾和美国，特别是硅谷之间产业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那这一次20周年的一个庆典呢，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发来贺词，叫会议邦国，副总统赖清德他的贺词是卓越精进。那在这一次盛大的年会当中啊，简单说是主要分两大板块，一个呢就是下午的科技论坛，一个是晚上的晚宴。那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他们有请来乌克兰基督教医学主席米洛维奇也到现场做了一个演说，主要讲的是台湾的医疗人员怎么样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哈，帮助乌克兰呢做义诊。那每一个板块我来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那么首先我想硅谷人最关心科技方面的资讯哈，在这个科技他们都谈到了哪些，有一些前沿的消息跟我们来分享。
那科技的一个主要论坛呢是关于硬件方面，就是风险投资对于硬件的投资。那他论坛中讨论的都是很前沿啊，他是不允许现场做录音录像的，但是可以下面再采访。那我有采访到一位呢是台山投资的合伙人李晃，来听一下他对这个硬件发展风险投资的看法，第五段录音。
我觉得这个 hard tech 的 investment 其实还是会很强的啦，因为很多东西像刚刚讲的软体还是run在这个硬体上面，那硬体的发展一定会要求更省电、更高的运算能力、更多的网络需求，然后呢再加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有一些自动化真的是落地跟环境有互动的话，你光靠软体不可能发生的，一定是要靠硬体，像机器人这种东西，然后实际上是搬货啊，实际上去移动东西，这个都是一定要硬体的机构的发展，还有是半导体的发展，才能促成这些事情发生。
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旧金山创投公司 Cambio Capital 运营伙伴，他叫 Bill Lanziski， 那他也讲了一下哈，这个硬件到底是不是重要呢？来听一下。
I think there's a huge opportunity, right? There is a shortage of hardware engineers, so people that have a good technical idea and want to start a company, it is a great time. It's hard.
他说呢，对于这个创业硬件公司来说，现在是个好时候，因为现在呢，这个硬体工程师是短缺的。那如果你有好的技术方面的想法，也渴望创业的话，现在是个机会。他说这个好的想法哈，比如说一个好的算法能够帮助性能改善5%到10%，就非常棒了。那现在在软体上呢，也是因为有很多的 open source， 很多开源，也使得呢这个创业啊公司更容易，也使得这个硬体哈，它更容易插到这些开源的一个大的框架当中。那 Bill 呢，他也是看好 AI 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决半导体人力短缺的问题。像这些 AI 的演算算法的出现呢，会更有助于自动化，也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效率。那这个是关于硬件方面的论坛。
那么同样在这场年会上还有专门讨论这个 AI 方面的话题，是不是？我想这个是时下最热的哈。那么 AI 在除了科技方面的其他领域哈，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前景呢？
那这次主要是在另外一个论坛，生物科技论坛方面有讲到这个 AI 的应用。那我也是采访了一位，他叫安柱长，他是一个生物医疗公司啊，叫 DeepSea.AI 公司的 CEO 和 co-founder。我有问他说，现在 AI 在生物科技方面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是在这个做蛋白研究的领域上面，那 AI 用在这个产业还算是很新，可能是过去这几年。那我们比较着重的点是利用这个人类学语言的方法来学习蛋白的语言，蛋白有它自己的文法，像是大家在家里做这个 COVID test 嘛， test 上面有这个 COVID-19 的 antibody， 它可以去 recognize COVID 的 virus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antibody 呢，它这个蛋白序列上有特别的关键字，关键字呢可以去认得这个 virus，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学会各种不同的 protein 的关键字，所以这个就是 AI 厉害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些 pattern 都学得很清楚。但是目前的 challenging 的地方呢，在这个领域是没有这种 data， 你要怎么产生这个 data 来让 AI 去学，那这个就是这个领域目前大家还在努力的地方，也是我们公司着重的一个点。
那你觉得对于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可以关注一些什么呢？和他们生活健康相关的
关注的话，现在这个 AI 在 protein 的领域也算是越来越红，因为慢慢大家看到很有起色，期望来未来我是不知道几年，但是呢我们真的可以有特别的 treatment， 根据这个病人他们的疾病，我们设就是了解出什么样的关键字可以去帮这个病人治疗他的疾病这样子。
好，这个是在这个生物科技论坛哈。那我也再快速说一句，当天在这个生物科技论坛上，它还有一个关于职业发展规划的一个讨论，正好呢是有四位哈非常杰出在这个领域的女性，她们分享了自己的职场经历。那这方面呢，我也会做一个小的专访，在下周哈再和大家来专门分享。
嗯，好，非常期待哈，因为这个职业规划发展也是我们个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再继续带您关注哈，在这次这个活动上有关于数据安全的一些资讯的讨论，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刚刚不久前举办的台美产业科技协会啊，在这次活动上，除了有关于这个硬件风投生物科技 AI 的一些前沿资讯之外呢，还讨论了数据中心和安全啊。就这部分子涵有做什么样的一些采访呢？
那这部分我采访了一位，他叫林正义哈，他是台湾资讯安全协会的副理事长，同时呢也是 KeyPasco 台湾来意数位科技公司的创办人和执行长。我问他的就是最简单直白的问题哈，那在这个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电脑有手机，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比较好呢？
现在很多人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设备嘛，弄这些的设备来去做这个上网，做任何他们在网络上的应用的服务，包括是买东西啊，包括银行的服务啊，各种各式各样的服务其实都是在网络上进行。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份的安全其实是相当需要被注意的。可是问题是说，现在在网络上的这些每个人的身份啊，常常被到处的滥用跟盗用，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在身份认证的安全上要特别做保护。那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身份认证的这个 solution 的 provider， 我们就是提供这些安全性的工具呢，来去给我们的 customer， 包括我们的银行啦，包括说我们自己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应用服务的厂商，让他们能够提供一个非常高安全性的以及非常使用者非常便利性的这样子的工具，来提供给他们自己的 end user 来使用。对，
这个也对个人吗？
是的，这个也对个人的。所以我们除了提供给我们自己的这些 B 端的用户，所谓的这些 ICP， 所谓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就是这些应用的服务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提供给这些 End User 来做使用。
好，给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是哦，就比如说很多人用 Gmail 啊来做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网络的登入的使用，可是这些用 Gmail 的这些使用者呢，他们常常就是一个 username 一个 password， 就是到处走天下的。所以呢，像我们的话呢，就希望说这些 end user 呢，能够把这些 password 直接拿掉，直接利用，直接甚至连 user name， 就连 Google 的这些 account 都不需要使用了，他只要一个 nickname 就直接可以走天下，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些 end user 来去使用的。这样子一个 end user 他不仅不用去记所有的他自己的 password， 也不用烦恼说的 password 那个每个礼拜要改，每个月要去改，他也不用担心说他的 Google 的 account， 他的任何的一个账号被在这个网络上被滥用跟使用。
谈完科技呢，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哈，是来自当天论坛外面还有一个摊位，是来自叫 Contact 台湾，这个是台湾的经济部给台湾企业建立的一个揽才平台，那里面呢就会给普通人哈提供不少就业的机会。那赶紧来听一下我的采访，是采访的是驻旧金山台湾经文处经济组组长陈爱兰，他是怎么介绍的。
因应台商全球布局的需要，对于人才的需求，那经济部我们除了在建立这个 Contact Taiwan 的揽才平台之外，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在矽谷办了一个这个揽才的活动，总共有21家的台湾企业提供了100多项的一个工作职缺，那获得一个很热烈的一个回应，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得到很大的鼓舞。我想这个工作经济部我们持续在推动 Contact Taiwan， 协助我们台湾的企业延揽海外人才，也欢迎有兴趣为我们台湾企业服务的好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Contact Taiwan 揽才平台网站登录会员，来看看我们台湾企业提供的各项职缺。
那另外呢，在当天摊位上还有一个叫台湾创业家签证，我也听他做了一个介绍，来听。
台湾家创业家签证，我们就是鼓励创业家在台湾soft landing， 我们协助当他们在台湾落地，所以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业家的签证，主要就是如果在新创事业如果有兴趣在台湾发展要落地的话，那我们有一些的条件，他如果在我们的 incubator 或是得到一些这个创业的奖项，或是得到创投的这个资金的益助的话，这些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就会有这个创业家签证这样的项目，他们可以申请。
那另外一个叫台湾就业金卡，之前呢也已经和大家介绍过几次了哈，更多详细信息可以上到这个 contact.taiwan.tw 上，就是 contact.taiwan.tw 上来看。那当天晚宴最后呢是一个压轴演讲，非常精彩哈，是来自 DigiTimes 电子时报的创办人和社长叫黄新勇。那具体的内容呢，下周哈子涵也是会带给您一个专访，先留下一个悬念，就是他有讲到哈2030年全球半导体的赛局到底哪8个国家会进入决赛，谁又是赢家呢，以后再和您做更多的分享。
好，非常谢谢子涵啊，带来现场的采访，以及我们非常期待哈，你说的有关于职业规划，还有这位黄新勇社长对于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分析，深入的分析。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谢谢子涵，我们明天再见。